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欲建沟通渠道，布林肯指北京需要明确表明自己的意图。美国近期将会制出到中国投资的严格管制。中共海外警察站以及跨境镇压，两被捕特工被爆，大队抗议蔡英文。泽连斯基和普京分别访问在俄乌两军。全球稻米产量出现20年来最大短缺，恐加价。单剂疫苗将会成为美国主要的新冠疫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日本轻井泽镇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结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表示，美国期望推进和中国的关系，但是北京需要明确表明自己的意图。布林肯说，有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各国希望美国负责任地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而这要由接触开始，由建立沟通渠道开始。他说这正是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晤习主席的时候试图强调的。我的期望是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确实需要中国明确表明自己这样做的意图。我们会看看他们是否这样做，如果他们这样做，我的期望是我们将会按照两位领导人在巴厘岛会议商定的感找到接触的方式。在台湾事务方面，布林肯强调美国同七国集团伙伴国以及全球很多国家采取一致的态度和立场，即是和平处理任何分歧，双方都不采取任何单方面破坏和平和稳定现状的行动。他说七国集团外长的联合声明反映出这一点。美国媒体披露，白宫正在向业界简报即将制出的到中国投资管制，预计内容包括要求业界向政府通报对中国科技业的新投资项目计划，以及禁止好像微晶圆等关键领域的生意来往。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这个月较后时间将会公布的规定，可以说是对到中国投资空前设限。行政部门已经开始向美国全国商会等产业团体简报相关行政命令的大纲。除了即将公布的到中国投资的限制之外，拜登政府亦都正考虑封杀在美国广受欢迎的 TikTok 短影音应用程式。一名高层贸易官员上个星期亦都说，美国可能提高对中国加征关税，来表达对北京未能达到特朗普政府时代双方所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不满。拜登政府去年已经推出新的出口管制规范，并且通过诸多工业政策，希望打破对中国的依赖。当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明确表示，相关战略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了两位参与设立在纽约的中共秘密警察站的华裔男子。司法部起诉40多位中共警察和网络监管官员参与跨国镇压之后，中共外交部星期二否认有关中国在海外设立警站和参与网络镇压的所有指控。不过美国控方17号在纽约逮捕两名涉嫌运作中共在海外秘密警察站的男子，其中卢建旺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共同主席之一，几个星期前还曾经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期间带领侨民参加中方动员的抗议活动。中共秘密警察站引发国际哗然，爱尔兰和荷兰都勒令将他们关闭，纽约中国警桥服务站已经停止运作，加拿大、荷兰、德国、法国、日本和南韩等国家都表明会启动调查。意大利亦都在去年12月20号宣布调查，停止给中国警方参与当地联合巡逻任务， 而且不排除制裁这种非法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星期都在同一日之内视察了各自在乌克兰的前线部队，预计乌克兰将会发动进攻，由俄罗斯手上夺回领土，而在之前两国领导人试图鼓舞士气。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乌克兰东部小城阿夫迪伊夫卡的乌克兰军部队。克里姆林宫星期二说，普京罕见地视察了自己的部队，星期一前往乌克兰的克尔松和卢甘斯克地区，听取了高级军官的汇报，了解了前线的局势。这两个地区都部分被俄罗斯军队占领。普京视察在乌克兰的部队之际，乌克兰和他的西方盟国正在准备发动攻势，目的是将俄罗斯军队赶出他们占领的部分领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莫斯科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的冲突。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惠誉集团旗下的机构指出，2023年全球稻米产量恐怕会出现20年来的最大短缺，导致价格上扬，将会影响超过35亿稻米食用人口，特别是占全球稻米消费九成的亚太地区。全球稻米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包括俄乌战争持续，中国和巴基斯坦等稻米产国遇到恶劣天气。美国 CNBC 新闻网报道，惠誉旗下的惠誉解决方案的大宗商品分析师哈特说，整体来讲，全球稻米短缺的显著冲击已经显现，目前米价已经处于10年来最高。惠誉4号最新一期的国家风险与产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的高米价情况预计会持续到2024年。Grow Intelligence 高级研究分析师高弗里表示，好多国家被迫减少国内库存，稻米短缺受害最大的都是已经饱受国内食品价格高涨的人，好像巴基斯坦、土耳其、叙利亚和一些非洲国家。根据联邦卫生官员星期二采取的新措施，打算首次接种信使核糖核酸 mRNA 新冠疫苗的美国人将会能够同时注射对 Omicron 变种和原始毒株的更新版新冠疫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还授权给新冠高危人群接种第二剂更新版的新冠疫苗加强针，特别是65岁及以上的人士或者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该机构的行动标志着对新冠疫苗政策的最新调整，后续还可能会进一步努力简化复杂的疫苗接种制度，又或者会建立给大多数人每年接种一次新冠疫苗的计划。上述接种计划需要获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简称 CDC 的推荐，才能够广泛推出。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指出，去年10月27号公布武汉肺炎溯源报告的美国联邦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的共和党人17号发表更新版，继续强化半年前的中国实验室亵渎论，但是这一次就提出两大证据，包括中国2020年2月提交的疫苗专利申请文件记载的时间显示，中共官方声称19年12月出现第一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前一个月就有研发工作。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亦都由各层面异常推动生物安全工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4月19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再次警告中共当局，重申他今个月较早时候对北京进行访问时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传达的信息。冯德莱恩说，欧盟一贯呼吁台湾海峡实现和平与稳定，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尤其是使用武力。他重申欧盟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但该政策有别于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 佢表示，欧盟应该更新对华政策和对华统一战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冯德莱恩星期二的讲话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最近发表的类似言论相呼应。贝尔博克说，作为欧洲人，我们无法接受台海现状的单方面和暴力改变，任何军事升级都将是整个世界的恐怖场景。冯德莱恩亦都强调，欧盟迫切需要在透明、可预测和互惠基础上重新平衡欧中的关系，并呼吁增强欧盟的韧性，减少在能源、医药产品和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星期二，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执委会等三大机构对欧盟晶片法案内容达成一项共识，距离正式通过只差一步之遥。欧盟预期投入430亿欧元打造在地晶片供应链，并吸引外资设厂。根据部长理事会新闻稿指出，三方协商互相妥协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大补贴范围，从原先只针对首创性设备扩大到用于半导体制造的生产设备亦可以获得补贴，亦即是适用于整个晶片价值链。欧盟晶片法是在去年二月由欧盟执委会提出草案，该法案主要目标是希望欧洲在全球半导体的市占率能够从目前不够 10% 提高到2030年占 20% 以上。轮值欧盟理事会主席国代表协商晶片法案的瑞典工业部长布希表示，晶片法是令到欧盟从市场依赖者变成领导者的关键一步，并对欧盟的绿能及数位转型具有高度的重要性。据财政部星期二宣布，为了在美中竞争过程中取得平衡，和北京就需要合作的全球议题展开洽商。财政部长耶伦在今个礼拜四发表自他上任以来涵盖层面最广的一次重大演说。财政部表示，财长耶伦将强调，在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中，他对美国经济历久不衰的根本实力充满信心。在即将到来演讲中，他将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先进半导体制造以及清洁能源技术。另一方面，耶伦亦将概述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标，其中有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人权保护，寻求公平竞争下的良性和互利的经济竞争，交换更多有关全球总体经济状况的信息，并同北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债务问题。这一场演说预计将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发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在东京首相官邸和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一场会谈，双方强调同意加强美日同盟的震慑力和因应能力，以及美日合作促成五月在港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布林肯这一次是为了参加16号晚间到18号中午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而来到日本。根据日本外务省新闻稿，岸田星期二下午在位于东京的首相官邸和布林肯举行约25分钟的会谈。会谈一开始，岸田说，当之七的团结空前重要之际，他接获报告，得知这一次之七外长会议针对重要议题进行充实的讨论，而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的霸权活动等，两人都同意美日将团结因应。他亦感谢布林肯的与会。布林肯回应表示，为了坚持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美日有必要携手合作。他亦感谢日本发挥领导力主办之七外长会议， 拜登总统正期待住下一个月出席七个集团的领袖高峰会。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向议员们说，他已经指示空军总监察长前往位于马萨诸塞州科德国的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02情报联队，调查所有与这一次泄密有关的可能出错的事情。该联队前网络管理员特谢拉近日被控违反了间谍法，未经授权保留和传输国防信息，未经授权删除机密信息和国防资料。他之前在消息平台 Discord 上发表了100多份五个大楼机密文件，而且直到这些文件发布到该社交媒体网站上几个礼拜之后，事件才因媒体在今个月较早时候的报道而曝光。波士顿的一家联邦法院上个礼拜五传讯了这一名21岁的男子，预计他将在今个礼拜三再次出庭。空军部长肯德尔表示，我们正是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对这一件事追查到底并采取纠正行动。据美国银行执行长莫尼汉星期二表示，他预计美国将会出现轻微衰退，而且目前美国消费者的状况依然良好。当日莫尼汉在美银财报会上表示，鉴于给予民众的刺激措施以及他们剩下的资产，这一切都表明经济衰退相对温和。他没有看到消费者活动正是以导致衰退的速度放缓，但确实会看到商业客户变得更为谨慎。莫尼汉指出，鉴于美联储的激进升息，美银的研究团队多次喊出经济将温和衰退，央行在过去一年内九度上调基准利率，共上调 4.75%，这个是1980年代初以来最快的紧缩步伐。不过莫尼汉提到，低失业率和缓和的薪资通胀应该可以防止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失业率目前仍为 3.5%， 而薪资成长正是放缓并结束，这个亦显示通胀的迹象正是下降。
朱七外长会议落幕，联合声明狠踩北京红线。全球忧台海局势，欧盟警告北京勿对台动武。乌克兰大反攻前，普京同泽连斯基视察前线较量。震惊，中国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时代。夏宝龙屡次拒绝采访记协，严重损害新闻自由。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期三日的七大工业国集团朱七外长会议4月18日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落幕。在联合公报中，七国一致批评中共对台湾的胁迫和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核武器的威胁，并承诺加强对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制裁。联合声明还狠踩中共红线，声称支持台湾以正式成员、观察员或来宾等身份加入国际组织。请听报道。
该联合公报包括三个章节、22个部分，其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挑战国际秩序、台湾问题以及朝鲜试射导弹等问题位列公报的较前部分。联合公报对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发出最强烈的谴责，并要求俄罗斯立即且无条件地撤出乌克兰，亦再次承诺支持帮助乌克兰自卫。针对中共的威胁， G7 外长一致认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安全至关重要，反对中共片面改变现状以及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 我哋提醒中共有必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嘅宗旨同埋原则，避免威胁、胁迫、恐吓同使用武力。2021年5月喺英国举行嘅 G7 外长会议联合声明，首次直接提到台湾。当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同美国总统拜登喺华府举行峰会，并喺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及台海和平稳定嘅重要性。之后，包括 G7 外长会议及 G7 领袖峰会均触及台湾，并提及相同嘅内容。这个亦是德法等欧盟国家首次表态在台海议题和美国同步。 G7 联合公布还明文表示，支持台湾以正式成员、观察员或来宾等身份参加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 WHA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技术会议。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对该声明内容表示高度欢迎，并感谢 G7 成员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该条款被认为是狠狠踩踏了中共的红线。虽然中共建政以来出卖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但是却一直对面积只有36000多平方公里的台湾划了很多红线。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打击中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承认台湾是个独立国家。日本外相林方正作为轮值主席在记者会上表示，各方就参与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达成了共识。林方正还呼吁中共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应该采取行动确认通过对话来构建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回应说，七国集团外长会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和客观事实，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恶意污蔑抹黑中国。他说，这些声明充满傲慢、偏见和反华，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并已经向会议的主办国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G7 联合公布还强烈谴责朝鲜非法频繁发射弹道导弹，包括4月13号发射他声称的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并指责他破坏区域稳定。另外， G7 联合公布还提到了能源安全、气候变迁和环境退化、食品安全、营养和人道援助、全球健康、假信息、外太空和网络安全，以及缅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
中共日前的围台军演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弃台论引发的舆论风暴，令台海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连日来，各国政要纷纷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联盟警告北京勿对台动武，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呼吁打造能战自卫队，以因应台湾有事。请听报道。
据中央社报道，欧盟议会 European Parliament 大会今日18号上午特别以欧盟与中国关系需要一致性策略为主题，安排了3小时的会议，俾议员们畅所欲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Joseph Borrell将未来欧盟和北京的关系归纳成4个关键字：价值、经济安全、台湾、乌克兰。他表示，台湾对欧洲很重要，因为台海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性的海峡，攸关全球贸易，欧盟需要在那里出现，包括表彰航行自由。波瑞尔说，台湾明显是我们地缘政治周围的一部分，台湾对欧洲的重要性不只是道德层面，还有重大经济利益。而欧盟要在全球地缘政治有角色，就必须对保障台海和平表达立场。他主张欧洲理事会 European Council 应重新制定对中的战略，因为2019年欧盟中国战略展望 Europe-China Strategic Outlook 提出至今已经有4年，很多情况已有改变。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持续在一中政策下呼吁台海和平，强力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尤其是使用武力。 他这一番话得到在场的欧洲议员如雷般的掌声，他亦提出应该重新修订对中战略。他最后还提到欧盟必须警觉并对抗分化我们的战术。这点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来已经有所见，这个显然是暗指各国高层近来分别受邀访华，受到北京各国击破手段的影响。欧洲议会最大党团人民党 EPP 主席韦伯 Manfred Weber 说，中共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台湾人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他强调台湾有关欧盟的价值和经济利益，若不能够保护台湾将会毁坏民主，就好像香港发生的情况。去年率团访台的欧洲议会副议长不尔 Nicola Beer 强调，欧盟应该向北京表达犯台的代价会有几高。欧盟执委会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重申，欧盟强烈反对任何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尤其是使用武力，并说为了保障这个区域的和平和繁荣，欧盟应该公开对话如何有意义地对中共进行制裁。据报道，今日对中国议题登记发言的欧洲议会议员超过70位，盛况罕见。发言者几乎一面倒地批评中共对人权、安全和经济的威胁，强调欧盟必须支持台湾的民主，维持台海和平。
乌克兰为大反攻准备之际，路透社报道，俄国克里姆林宫18号发表声明，称总统普京前往乌克兰南部的克尔松军事总部，听取空降部队司令、第聂伯河集团军指挥官等高级官员汇报，他们向普京报告了克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局势。同时普京亦访问了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地区的国民警卫总队。请听报道。
虽然克里姆林宫并没有说明普京是什么时候到访前线的，不过 BBC 点出，影片中普京曾提到复活节快到了，由此可推断这一次访问应该发生在上个礼拜，因为星期日4月16号是东正教的复活节。这个是俄罗斯并吞乌克兰四周后，他首次视察克尔松前线。莫斯科将此行描述成某种里程碑。尽管俄国并未完全掌控乌国四周，莫斯科仍声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克尔松州首府克尔松市去年3月遭俄军占领，11月乌军发动反攻，成功光复首府克尔松市，收复了克尔松州约 40% 的控制权。俄军完全撤出涉柏河西岸，在东岸加强阵地以防乌克兰反攻。不过早前亦传出普京曾到访占领区马力波，在晚间开车视察当地，但被外界质疑是普京的替身。普京视察的消息曝光后，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对克尔松市中心发动炮击，造成一人丧生、九人受伤。在俄国宣布普京视察乌克兰境内的两个俄军据点后，乌克兰随后亦公布了总统泽连斯基的视察行程，并痛批普京此行形同走访俄国的犯罪现场。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府18号公布，泽连斯基16号亲访俄罗斯掌控的乌东顿涅茨克市附近的阿夫迪夫卡镇的前线阵地，为现场乌军带来东正教复活节的祝福。官网公布的照片可以见到，泽连斯基和士兵围住坐在放有传统复活节蛋糕的台旁边，东正教徒在这个月的16号庆祝复活节。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里亚克在推特铺文讽刺，普京的危害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一年前整个世界都在等他的声明，现在不等了，他不是什么政客演员，只是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在占领区和被破坏的地区的一趟特别之旅，最后一次享受他手下爪牙犯下的罪行。
日前中共财政部发布了2023年养老金调剂情况，有14个省出现养老金预算赤字， 养老金缺口高达2440.44亿元人民币，其中辽宁的缺口是844.31亿元，居榜首。其次是黑龙江省，缺口是829.32亿元，居第二名。东三省合计养老金缺口高达1892亿元。陈太报道。
经济的萧条和人口的持续减少是导致养老金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日前搜狐报道，中国每年约有2000万60后、70后退休，60岁以上的老人比例将超过 30%。 中国已经进入了重度老龄化时代。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自1960年代以来的首次减少，比2021年减少了85万人。这个时间来得比 IMF、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预期的都要早。搜狐报道称，人口减少的速度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会在某个时间窗口形成火山爆发前的累积和集中释放。这意味着以现行的养老金体系来看，未来将面临更大的难题。根据中国百货商场超市概念股企业披露的年报数据显示，超过70%企业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除业绩下跌外，关停闭店亦已经成为中国百货商超近来的常态。江苏苏州号称世界第一工业城市，它的工业总产值4兆人民币，但是今年1、2月份苏州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 11%， 用电量下降了 7%， 外贸出口下降了 19%。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最好的苏州都是这样一个局面，这样如果是差一点的地方，只会比这个更惨。六媒第一财经15号报道，工人走后，河南郑州余康新城的郑州富士康宿舍区商业步行街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人，两边的店铺也几乎都是关闭停业状态，有些干脆挂出了出租转让的信息。这个原本寸土寸金的富士康员工生活居住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第一财经已经删除了这一篇文章。养老金财政赤字最严重的东三省是铁锈地区，这里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上世纪90年代一场市场改革改变了这里的命运，企业倒闭，大批工人下岗，经济崩跌，年轻人纷纷涌向南方寻求工作机会。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间，黑龙江常住人口减少了600万，留下的人不足以为当地政府的养老金提供支持，当地政府减少了养老金预算。中科院2019年曾预计，中国养老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2028年之后将收不抵支，将在2035年耗尽。目前已经有11个省出现养老金财政赤字，其中黑龙江的养老金赤字大概占它的 GDP 的 2.4%， 为全国之最。但是老龄化问题持续严重，新生婴儿出生率持续走低，一场经济和人口危机正在来临。
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访港期间，上个礼拜六在湾仔会展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暨专题讲座。香港记者协会近日发表声明指，政府新闻处不接纳多家传媒的申请，拒绝他们到场采访，担心港府拒绝传媒采访将成为常态，严重损害本港的新闻自由，促请当局尽快解释并采取适当措施以保障记者的采访权利。请听报道。
声明表示，据了解，计划到场采访的传媒机构需事先填妥由政府新闻处派发的申请表格，之后需经处方筛选，及至活动当日，多家传媒机构获政府新闻处通知，他们的申请不获接纳，拒绝他们到场采访。声明指，这个是继去年七一升旗礼及新一届政府宣誓仪式后，再有传媒机构记者被政府当局拒绝采访官方活动。但是同去年不同的是，今次当局并未有解释拒绝传媒采访的原因， 记协质疑政府筛选传媒机构的合理性和筛选的标准并不透明。记协表示担心政府拒绝传媒采访将成为常态，窒息资讯的流通，严重损害本港的新闻自由，亦无助宣传官方信息，促请当局尽快解释有关做法的原因，并采取适当措施。另据港媒报道，除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暨专题讲座外，夏宝龙星期日16号仲到访立法会，立法会大楼4月15号晚上已经关闭，只容许议员及相关工作人员进入。夏到访期间，记者只能够在大楼外采访，而在以往港澳办及中联办官员到访立法会，记者可以在大楼内采访。
朱七公布对援助俄国的国家下最后通牒，习近平分化式信号。布林肯促北京先表态，欧盟出手将调整对中战略。北约战略逆转，俄罗斯举步难行，两个月内将结束战争。美国德州少年攀岩离世，父母祷告奇迹复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在俄罗斯访问，推动中俄两军关系的同时，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18号在最后公报中发出严厉警告，发誓要令向俄罗斯提供帮助的国家付出沉重代价，而这个亦是朱七会议迄今对中共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同时，习近平在视察南部战区的时候，对高级将领训话，亦释放出他不想惹翻欧美的信号。请睇报道。
据法新社的报道称，自星期日起，七国集团外长在日本长野会谈，在俄乌战争之外，中国以及相关的台海紧张关系亦是各国外长特别讨论的议题。各国外长在18号发表的会议最后公报中承诺将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亦将加倍努力防止发生扰到第三国，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行为，并发誓要让向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提供帮助的国家付出沉重代价。公布并未具体指明针对任何国家，但几个月来支持乌克兰抵抗俄军入侵的美欧国家十分担心中共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援。习近平刚刚结束俄罗斯之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16号就抵达莫斯科，这是他今年3月上任以来的首次出访活动。他抵达莫斯科的第二日就拜会普京。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18号他将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会谈，讨论两军国防合作现状和前景。报道中还提到，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亦特别关注中共在南海的行为以及台海的紧张关系，但是七国集团外长这次表现了团结一致信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在中共以及台湾议题上立场从未如此一致，而这恐怕是中共最忌惮的地方。有专家分析，其实习近平并不想同欧美闹翻，但中共内部军方同外交部门疑似有不和，所以习近平最害怕军队惹事同美军擦枪走火。4月11号习近平到了南部战区海军视察，这次视察习近平对高级将领的训话。习近平称军队要加深练兵备战，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努力维护周边大局稳定。习近平上述讲话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依惯例向美国挑衅，但有分析指习近平的讲话中释放了不同信号。明报在18号刊登孙家业的评论文章说，习近平要求将领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就是告诫将领 不能只是想住打仗，要从外交和全国角度思考问题。文章说，南部战区海军主要负责南海防务，和周边国家和美、日、欧、澳等西方国家海军打交道机会最多，将领如果没有政治头脑，恐会耽误大事。就在习近平视察南部战区当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发出新闻，宣布白克级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根据国际法在南沙群岛附近航行。军事评论员沈舟日前在大纪元撰文指出，美军驱逐舰多次进入中共声称的南海岛礁12海里领海，但中共始终不敢开第一枪。此前媒体报道，中共内部已经下令不准向美军开第一枪，而且中共军队尽力避免和美军正面对峙，生怕擦枪走火。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表示，差不多可以这样说，那是 G7 第一次针对军援俄罗斯的国家给出如此清晰而严厉的警告。这些说话主要就是冲着中共讲的，换句话说，如果中共一意孤行要军援俄罗斯， G7 会成为率先发起全面制裁的力量，而 G7 是最发达的七大工业国，这个行动势必引起其他国家的跟进以及产业链的迅速重置。对迫切需要经济复苏的中共来说，最少目前承担不起这样的代价。此外， G7 公开发出这样的警告，反过来讲明中共军援俄罗斯已经越来越走向现实，中共的擦边球动作力度亦越来越大，这是中共争霸全球的战略利益决定的。世界进入更加激烈的新冷战对抗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表示，拜登去年会晤习近平之后，美国可以设法推进和中国的关系，但北京亦需要明确表明自身的意图，想和好定是为敌就要看中共的选择了。但是欧洲议会在18号释放和 G7 外长会议同样的重磅信号。请看报道。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就是说美中关系可能可以推动，可以往前推动，但是北京必须先表明意图。实际上次拜登和习近平会晤之后，双方的关系一直没有任何改进，经过一系列的事件，两国关系亦越来越紧张。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意图就是要诋毁美国、摧毁美国、反倒美国、破坏美国，基本上就是破坏现存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他除了和一些恶棍国家充分的合作，然后又挑起对西欧国家，比方说对同美国的不满，然后再台海、东海、南海，中共又开始磨拳擦掌，但是中共从来不敢明确表示这一点。所以我想美国政府到布林肯可能意识到这一点，需要北京明确表明意图，你到底是想好还是是想坏，想和好还是是想交恶，就讲一个。按照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你就要当敌人了，你亦明明确确表达展示出来，你要和好的话，你要拿出具体的行动。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表明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非常深的鸿沟，所以未来的关系呢，看来亦不会有什么改善。据中央社的报道，欧洲议会大会18号讨论欧盟和中国关系，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外交首长波瑞尔都强调台海和平是欧中关系的关键，并认为欧盟2019年提出的对中战略应该就当前的时势来更新。发言议员亦几乎一面倒批中挺台。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因为台湾言论在欧洲引发震荡，欧洲议会大会今日上午特别以欧盟和中国关系需要一致性策略为主题，安排3个钟头的会议，让议员畅所欲言。应邀出席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Joseph Borrell 将未来欧盟和中共关系归纳成4个关键字：价值、经济安全、台湾、乌克兰。他主张欧盟理事会应该重新修订对中共的战略， 他认为政治自由应该伴随经济成果而来，而中共却是与欧盟价值观相反。波瑞尔强调，欧盟对境外贸易的依赖度是美国的两倍，所以必须要分散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他同时还肯定了台湾对欧洲的重要性，因为台海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性的海峡，攸关全球贸易，欧盟需要在台海出现，表彰航行自由。另外，他还重申中共在俄罗斯这场战争的角色，是欧盟和中共关系能否正常化的关键。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提议更新欧盟对中战略。他认为自2019年以来，中国和欧盟都改变了。冯德莱恩谈到中共在南海和印度的军事扩张，接着是台湾议题。他说欧盟持续在一个中国政策下呼吁和平，强力反对改变现状，尤其是使用武力。这句话讲完，现场的议员爆出如雷掌声。对于未来欧盟和中共的关系，冯德莱恩重申他提出的去风险化策略，在经济上有四个做法。一是加强欧洲自身经济的竞争力和韧性，二是勇敢地善用现有的贸易工具，亦就是欧盟已经达成共识的反胁迫工具，对抗外国经济胁迫。第三就是欧盟需要新政策工具，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他说，欧洲的企业和技术不能成为我们体制性对手增强军事能力的助力。这句说话令他再度获得大量掌声。值得关注的是，第四个做法就是同 G7 和其他国际伙伴合作。他最后警告，欧盟必须警觉并对抗分化我们的战术。这点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来已有所见，暗指欧盟国家分别应邀访中，受到北京的各个击破手段的影响。对中共议题登记发言的欧洲议会议员超过70位，是很少见的盛况。所有发言几乎一面倒批评中共对人权、安全和经济的威胁，并且强调欧盟必须支持台湾的民主，维持台海和平。亦有多人提出欧盟应该准备好因应可能的台海危机，包括压阻中共。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表示，欧盟组织很难寻求只有一种声音，但他认为欧盟国家对中共虽然有不同利益，但欧盟整体在基本原则上不能分歧，和民主政体的互相团结一致就是基本原则，包括台湾的民主。他还主张欧盟不可能回到好像欧中签订全面投资协定时那种双赢的幻想，但亦切勿将中国人民和中国令人尊敬的传统文化和习近平的极权混为一谈。他最后强调，成功的对中政策取决于欧盟的团结。
纽约时报17号报道，俄罗斯入侵行动彻底改变了北约的军事战略，促使北约将自身的作战能力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准，并重新调整在其东部边界实施威胁的方式，不会令俄罗斯越雷池一步。请睇报道。
报道说，北约正迅速从所谓的报复威胁转变为拒止威胁。过去的理论是，在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之下，成员国必须坚持到盟军主要是美军迟缓并反击，将俄军击退。但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边境国家亦看到，在入侵乌克兰的最初几日，俄军占领的土地比波罗的海的国家还要大，所以他们意识到以后有遭到俄罗斯占领的风险。报道中说，北约转向拒止威胁战略，意味有更多军人会长驻在与俄罗斯的边境，美国和盟国之间大量的军事计划整合，国防开支增加，以及对盟国更多的具体要求，包括他们应该拥有怎样的军队和设备。纽约时报指出，北约现有的目的不仅是让自己的军队更强大和更有战斗力，而且是要让俄罗斯看到这些变化，这是威胁的关键因素。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 乌克兰军队收到来自西方各国的军援之后，近期反攻态势已经明朗。昨日媒体曝光，乌克兰军队已经在扎波罗热夺回四个小站，不仅如此，还开始对俄罗斯阵地和边境精准打击。有消息指出，俄罗斯的秋明州发生大火，疑似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战情对俄军来说很不乐观，自封为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波洛代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进行得差不多，可能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内会有结果。而近日瓦格纳雇佣兵军头普里戈津亦呼吁普京要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推特账号 Dmitry 17号放出了一段影片，瓦格纳集团指挥官说，截至4月，乌军在瓦格纳的责任区内聚集了80,000大军，并正在组建打击群，使用苏联和西方的武器来收复巴克穆特。另外，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亦表示，俄国希望尽快让俄乌战争告一段落。俄国方面已经多方主动地发出俄乌停战的诉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在18号普京无预警出席乌东克尔松前线的第涅伯河集团军的军事指挥会议，普京特别询问第一线部队指挥官对特别军事行动局势的睇法，但未提及高级将领讲了什么，普京有任何指示。
据霍士新闻报道，德州密苏里市少年萨米博克在一家攀岩馆里面运动的时候，心脏骤停，突然倒地。急救人员和医师为他做了两个钟头的心肺复苏 CPR， 他依然昏迷不醒，只好通知萨米的母亲 Jennifer。 他的儿子去世了，就在父母悲痛和儿子道别的时候，他却奇迹般地复活了。请看报道。
文中话，珍妮花同丈夫克雷格 Craig Burkle 坐喺儿子身旁，眷恋不舍，低声告知儿子佢哋有几咁爱佢。之后，珍妮花开始为儿子做祷告。就喺呢个时候，丈夫突然叫出：天啊，佢喺度喐！夫妻俩赶忙叫医生过嚟救援。由于萨米长时间冇呼吸，医生担心佢会有严重嘅脑损伤，不过还好。萨米除了身体受到一些伤害之外，大脑只经历了短暂的记忆丧失。他回忆说，完全不记得当日发生的事，直到醒了之后，他才发现在加护病房里面。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之后，他开始复健之路，他腿部肌肉力量不断地恢复，亦开始接受物理治疗。而科康复主任霍尔博士对霍士新闻说，我们确实经常看到做过心肺复苏的孩子，但是对于急救了两个钟头才复苏的人，我们一般会看到很严重的因为缺氧脑损伤，所以对我来说，萨米是一个奇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 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现在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着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为了令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30%优惠票价，仅限100元及以下票区。 这个优惠目前只是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即可购票，热线号码是888-874-6938。剧院和网络购票将不提供这个优惠。中国城市有城管，农村亦开始有农管。农管全称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据报队伍人数已经超过8万，有恶名昭著的城管为先例。民众普遍不看好农管的执法能力，担忧农村亦会被搞得鸡飞狗跳。请看报道。
浙江农民陈先生4月18日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现在农村不像农村了，农民种一些丝瓜搭个棚挂在上面，不可能种在地下，都会烂晒的。现在政府过来说棚不要搭了，搭起来不好看，美丽田园没办法。网友老马色路发帖表示，他哥哥的鱼塘有多个农管管理，农管已经去过3次了，他们要求鱼塘四周围栏不准种粟米豆角，说有外观赏但是可以种黄瓜，还要求修剪鱼塘旁边的树。他哥哥表示，鱼塘有正规手续，鱼塘与菜园是围在一起的，是农业部允许的。每年他们都是在围栏之间种一些粟米豆角、矮瓜、辣椒等自用。农管说这个是两码事，秋天的叶黄了不好看，不给种就是不给种。网友神奇的树发帖表示，农管农业综合执法队开始上岗执法，他们没有查到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乱占耕地的事，而是入村捉农民散养的鸡鸭。网名郑家春发帖，农村绿拆开始了，拆除危房、露天厕所、以租代征的房屋及果园林地的搭棚，清除家禽圈养，移除烧柴火加热炉。微信聊天截图显示，农民家中养的家畜和宠物都必须上报种类和数量。饱受中共各种政治运动的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说，农管其实就是中共要加强农村的武装力量，类似以前的民兵，就是为了将农民牢牢地控制在他的土地上。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严重下滑，会使很多农民工返乡，中共担心造成农村地区的动荡不安，因为很多年轻人回到农村之后没什么可做的，势必会造成在农村地区的被中共认为是动荡不安的因素，甚至有可能起来造反。这样中共宁愿增加大量的支出在农村养打手，他不会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我相信中共还会出台一系列的荒唐乱来的政策，就是将农民糟质到筋疲力尽，要将农民牢牢的山响求生存的生存线上。
脱欧中国似乎正在成为趋势。综合媒体报道，18日全球最大的电脑制造商之一的戴尔公司已经成为最新表态要离开中国的大厂。请看报道。
在美中关系越来越紧张以及疫情大流行暴露出半导体在中国生产容易受到干扰的脆弱性后，很多客户正要求戴尔公司分散零组件来源。而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戴尔亦表示，他的公司正在致力于从中国以外的市场购买零组件。目前戴尔公司的供应链仍高度依赖中国，很多零组件包括印刷电脑板和机壳都在中国制造，好大比重亦在中国组装。戴尔说，分散供应链是戴尔公司的最高优先。除了中国大陆，该公司已在美国、马来西亚、巴西、印度、波兰和爱尔兰有生产基地。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留在你身边。